列王纪下第二章二十三去到二十四节是旧约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难处理的经文之一。难的地方，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很难去接受为什么先知以利沙比其他人比一些甚至经文所讲的童子笑两笑润两润而已，就发起浪礼上来要咒助这一群笑他的童子们，就叫两只母熊出来将其中四十二个人撕裂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故事之前，以利沙去了耶利哥这个城市，将当地的水导致孕妇流产、 BB 夭折死亡的事件解决了。以利沙倒盐入水的源头那里，结果日后就救回不少的婴儿的生命。但是马上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看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两节，特别是这两节经文就讲到以利沙令到几十个童子被撕裂，会不会太过残忍呢？会不会太过分呢？救完 BB 但是又 kill 翻啲童子。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尝试回答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童子为什么会被惨遭撕裂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里用两只母熊呢？我们通常发现啲解经家都不会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尝试问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零零舍舍要讲两只母熊呢？还有第三，列王纪的作者想透过这一件的事件带出什么信息呢？而这个信息对我们有什么东西帮助呢？第一样东西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为什么啲童子会被惨遭撕裂。我们会发现，我们会首先童子其实他们被撕裂一定有他原因，但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了解当时发生什么事。我们首先要追踪的就是以利沙的行踪先。我们要知道当时以利沙是从耶利哥去伯特利，以利沙刚刚祝福完耶利哥那个城和城里面的居民，医治好病了的水、坏了的水，令到孕妇平安生产，不再有流产，不再有 BB 夭折死亡的事件发生，救了不知道多少人。没错，以利沙继续他的行程，他要去伯特利。我们首先看一看地图，我们看到伯特利就在正这个地图的中央的位置，而耶利哥就在他落少少，而撒玛利亚就在他上的那么多。而我们知道根据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以利沙其实是要上加密山的，而这个地图我们看到加密山就在海法那个位置的落少少的位置。换句话讲，他是必经伯特利而去这个加密山的。所以换句话讲，这些童子就用城里面出来嬉笑他，就是当他去紧伯特利的时间，这些童子就走出来笑他。童子其实他们是在哪里来的呢？正如我刚才所讲，我们知道中文圣经里面有中文圣经的注释學家，他們認為在這裡應該是耶利哥這個城出來才對。其實那套的中文聖經是現在全香港最出名的一套的中文的注釋書的系列，但是我們發現其實二章二十四節他回頭看，其實這個意思就是指他轉身不是代表一定是那些人就是耶利哥出來的嘛，是不是？難道你說轉身就一定是從倫敦的方向來的嗎？不可以是這樣想法的，是不是？咁再加上呢，我哋要留意，我哋再加上我哋要知道一件好重要嘅事，因为呢度有个定冠词出现啦，有个定冠词出现呢，喺城呢个地方有个定冠词出现，即係换句话讲係特定嗰个城，而呢度从来都冇耶利哥呢个名字出现过㗎，至最多都係话哪里嘅啫。咁即係换句话讲，咁含糊嘅字眼，我哋好难咬定呢一度就一定就係耶利哥，而且伯特利係唯一一个名词喺呢度出现过嘅话，这里极有可能讲紧的就是出来的地方就是伯特利。更何况以利沙刚刚先去完耶利哥医好那些水、令到坏了的水、病了的水好多番，又拯救了无数的 BB 的生命。一大班的童子难道他够胆死在耶利哥出来闹这个英雄？没可能的吧，是不是？所以我们相信伯特利这个地方似乎是这一班童子出来的地方是比较合理的。到底这个童子的身份和对以利沙的藐视，我们又怎样来到去理解呢？我想你留意第二章二十三节这里用嬉笑这个字眼，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指藐视、轻视、嘲笑或者是愚弄。 在旧约里面有四次的出现，而没有一次是好的。而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他们用言语来到去笑以利沙，因为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我们暂时不要理这个怎样解释着，但是藐视和嘲笑就肯定是用把口去笑人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被人笑过你呢？被人笑的感受你认为好不好受啊？我记得我由小学开始到中学就被人笑惯了，成日就说我喊包，因为我有些什么事我就会喊，眼泪就好像开水喉那样，是会自己流出来。所以人一见到我就说喊包怎样啊，甚至中学的时候老师都说大喊包。是啊，我的样子又生得斯斯文文，又不是很高大，声音又阴声细气，成日都被人欺负。最惨那轮成日都做一些宫廷的一些宫廷的剧，而每一个那些做那些太监呢都是姓曹的喎、哦、所以我不单止被人叫做女人型乸型，甚至我们叫做甚至啲人叫做曹公公。哇，你说曹公子就梗系唔同啦，是不是曹公公喎、哦、人在学校里面笑到你真的面都黄晒，行过又笑一笑你，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还欺你，添还加个死字上去，死乸型死公公。哇，当时真的劲无奈咯，是不是被人笑的滋味当时真的不单止是眼泪在心里流，真的很痛苦很难受，在学校喊了不知道多少次。当然这个字藐视一定不单止只是讲口那么简单，一定是包括身体的言语，例如你的眼神，例如他的手指的动作，我们都可以想象他们会是用什么的眼神，什么的手指的动作。到底这些人是从伯特利出来的这些童子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有理由来到去理解这些童子一定不是很大过那些成人，因为童子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指少男、年轻的男仔、男孩子、甚至是年轻的仆人。同一个字在列王纪第二章推到第八章，列王纪下第二章到第八章，放在以利沙做题材的故事里面经常都出现，至少有20次以上。如果我们稍微有印象的话，你大概应该记得书念妇人的叙述故事里面曾经出现过基哈西这个仆人，是不是还有抱住他的仔那个田里面那个仆人，还有为他开车那一个仆人，再加上乃曼故事里面出现的仆人都是用同一个字，所以他们的年纪似乎是属于年轻人。难怪不少的讲员都认为这里说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懂事的人。不过我们对于这个的看法不是在于原文的字，是在于我们的感受而已。因为我们觉得很不安、如果这里真的说一些男孩子的话，哇，那就死得很惨，是不是男孩子十零二十零岁那些或者几岁大那些，有没有可能这么残忍啊？不过我们必须要中肯一点，如果我们既然说要读原文的话，那就麻烦我们中肯少少，放低我哋嘅不安，放低我哋嘅先入为主嘅观念，尝试忠于圣经嘅睇法。其实同一个字童子呢个字一样系用喺书念妇人嘅儿子身上，请问佢嘅仔几大？我哋记得书念妇人嘅孩儿得嗰几岁大嘅啫，哪有二三十岁啊？佢实请得几岁嘅啫？仲有啊，同一个字系用喺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六节，唔该我哋读出嚟啊。他打开了箱，看见孩子，孩子哭了。知唔知河里面呢个箱呢、这个婴儿系边个啊？咪就系摩西咯。摩西当时几大啊？三个月大。但系孩子呢个字就系呢度讲讲嘅童子同一个字嚟噶。所以换句话讲，我哋唔能够见到呢个字就马上认为佢一定系个少年人、年轻人。这个绝对没可能是一个绝对的解释来的，更何况其实在原文在童子之前这个字是还有一个形容词的，在童子这个字之后还有一个形容词，我们通常都不会提的，就是小这个字。除非你认为小这个字就是一个数量，可能中文圣经翻译为有些就是代表是这样的意思都未定，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图呢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小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其实是讲紧地位上身份上的微小，又或者年纪上的小，从来都不会讲量上面的小的。小这个字在第二到第五章其实是出现了好几次，书念妇人为以利沙做了一个小的楼房。 在乃曼的故事里面同样用这个字讲过两次，一个小女子，另一个就是一个小男孩的肉。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小字其实都是贯穿了第二到第五章的。还有我想我们留意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这里他回头看见周封耶和华的名咒助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嗱，呢度中文圣经最后一个字童子，其实就同二十三节所讲嘅童子，原来系唔同字嚟嘅噃。嗱，二十四节用嗰个字童子呢个字咧，一样可以理解为少年人，但系亦都可以指孩童、小孩嘅，甚至年纪更细添。所以佢直情喺二十四节嗰度会用个小字，可能因为呢个字孩童就已经足够代表到更细嘅小朋友。如果你读一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说特别提到那里说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和必与小熊同卧，你会马上见到小熊这个字，这个字其实就是童子的同一个字。其实以赛亚书那里的原文是说母牛和母熊同食，他们和他们的仔这个子孩子同卧。如果这一班熊仔已经是年轻的话，请唔该我哋忠实话俾我哋知，点解成班嘅少年熊仲会同母熊一起？佢哋肯定系各自揾食，系咪？只有小熊、幼熊会留喺母熊嘅身边，母熊系要保护小熊，一定会出手撕裂嗰啲母牛同埋佢哋嘅牛犊噶。是因为咁嘅缘故，呢段嘅文字嘅字眼好清楚话俾我哋知，佢哋绝对冇可能系成年人。这一班是男孩童，他们最多只能够是最多顶晒拢是少年的。所以我的论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忠衡，我们不能够排除他们年纪是比二十到三十岁更少，可能得十几岁。当然他们能够自己出城，又联群结队，又够胆死藐视先知，看来不可能的几岁大。所以从下文的几个小字有关的事件里面呢，我哋發現咧，呢一啲人極有可能係一啲所謂嘅 young children， 喺二十歲之內大概係頂曬籠噶啦。嗱，到底佢哋笑啲乜嘢嘢咧？呢個就緊要啦。呢個亦都係好關鍵，對於我哋解讀呢一段嘅聖經，到底佢哋笑啲乜嘢嘢咧？嗱，經文話俾我哋知，禿頭嘅上去吧，禿頭嘅上去吧。呢句係完全一樣嘅字眼嚟嘅，兩句説話完全一樣。在第四章，书店妇人记不记得她的仔、她的童子、她的孩子一样在讲了两次同一个字、她同一个字讲了两次，就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两句相同的说话，不单止我们听不到，她怕我们听不到，而且更加是想强调表达出来，她怕死我们听不到，要强调语气，禿头的上去吧，禿头的上去吧。现在不是一个童子，而是一班男童子冲住以利沙这个先知而来，见到他向着伯特利的方向行，或者当他们经过以利沙的身边认得出是以利沙，然后就笑他禿头的上去吧，诚意两次。其实这句的说话在原文只得两个字，我们首先处理禿头这个字。禿头就是指没有头发，是不是？以利沙是不是没有头发的呢？以利沙到底是不是光头的呢？有学者认为以利沙可能是故意剃去头发，因为不要忘记他的师傅刚刚升了天，他为他悼念他的师傅，所以他要尝试将他的 头发剪晒去。原来剃头这个做法在以色列也都挺常有的，如果你留意在以西结书七章第十八节那里，包括了耶利米书、阿摩斯书、尼加书那里，都有详细有讲到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有剃头的习惯，而他们剃头是什么场合剃呢？经文如果你留意这一堆的经文，其实都是讲紧一些悲伤的事件，畏罪痛悔的来到去表达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做的。原来在外邦的世界里面，是剃头是一件常常见到的事。在以赛亚书十五章第二节就讲到外邦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以色列人可能入了迦南之后， 就吸收了这一种的文化，跟随了他们的做法都未定。不过旧约的某些经文，例如利未记的第21章第5节和申命记的第14章第1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原来以色列人是不准这样做的、哦、因为其实这个是迦南的文化的习俗，所以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很难相信以利沙会采用迦南人的文化故意剃光他的头。况且以利亚都不是死、啊、以利亚升天而已，是不是这个荣耀的时刻使不使剃头呢？所以以利沙本人可能就真的没什么头发的。利未记的第43章第40节那里有提到，人头上的发粒掉，他不过是头秃还是洁净的。这句说话简直是男士的佳音，我想告诉弟兄姊妹，这句简直是男士的佳音，因为原来是洁净的，是没问题的，没有头发，就好像我越来越少头发，完全是没问题的。这里是除了列王纪下第二章之外，唯一出现过秃头的这个字。秃头不是罪来的，是不是？没有头发不是罪来的，没有头发也不是代表不洁净、哦、所以以利沙就算没有头发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被以利沙被那些男人看到的话，这个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啊、我们都知道男士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头发越来越稀疏，头发就向后褪，肚腩就向前突，你会发现头发越来越少，一路就向后面褪，是吗？哇，没了头发你简直觉得真是无地自容都未定。如果以利沙真是没有头发的话，是秃头是光头的话，又或者他头发大部分都没了的话，这样样我们做男人会不会太过伤感呢？其实不需要这样太伤感、啊、因为以利沙这么威猛的男人都是没有头发的，那就用什么伤感呢？是不是？所以不少有关以利沙的油画呢，你都会发现他都是画到他没什么头发的。你看看这幅图画就知道，以利沙木在这个书念妇人那个仔那里，你见到他是极其都是得了两边少少头发的，即是画到他。所以我们发现当人认到他是走路的时候，我们就笑以利沙没有头发了，这班的同志。有人说原来当时如果真的没有头发的话，他们走路的时候是会笠住顶帽，或者是用布包住头、啊、以免被人见到他秃头。如果是这样的话，童子又笑什么鬼呢？是不是使不使笑呢？没错，毛发浓密传统是认为代表精力充沛的象征来的。事实上边，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在撒母耳记下第14章第26节那里就有这么讲到了，原来头发是代表力量和精力充沛的一个象征来的。但是多几条毛和少几条毛其实不需要想得这么多的，是不是？可能的是根本以利沙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甩头发的病都未定了，这些叫做秃头症。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真的这样。香港有一位很有实力派的男歌手，就不是途中见到这两位，虽然他们两个都唱歌，但是其中一位很明显不是实力派，欧阳乜乜华那个。你会发现这位的男歌手，有一位的很有实力的男歌手，为了捍卫他地中海的秃头，入行多年他都不管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长年累月都是没不离头的，好像是人无合一一样。因为他前额去到后面呢，都原来他没什么头发，难怪呢后期他决定剃晒整个头。原来中医表示秃头的成因是关乎一个人的生活和饮食的、哦、他们说秃发的原因，没头发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一个人夜晚的生活是多姿多彩，又夜睡的话，又烟又酒，秃发就很容易出现的了。当然刚才我所讲的歌手真是又蒲又烂蒲又烂饮那种来的，但是这些中医就说了，其实皮肤都需要吸收养分，我们不要时时戴帽，如果时时戴帽的话，头顶的皮就很难吸收到养分，这样毛囊就有影响，这就会加速脱发的情况出现。哎呀，那真的我都要戴少点帽才行了。我其实都不是很夜睡，是不是？为什么头发越来越少呢？那这个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不用怕，连以利沙都这么少头发了，那这个都是男士的佳音了。另外呢，有一位十分出名的歌影视三妻红极一时的艺人，曾经他叫做郑交叉交叉。 依家都70岁以上噶啦。其实当佢好红嘅时候，32岁已经系秃头嘅现象。因为早期开始拍嗰啲古装片，你知道以前咧香港，哇70、80年代嘅时候，古装片红极一时，就系因为戴得多头套啊，伤咗个头筋啊，要维持形象咧，所以由嗰阵时开始一直都系戴假发嘅。只有有一次，佢喺公开场合冇戴假发嘅啫。就是出席他的前妻因为肝癌的葬礼，就为了尊重的缘故，就是没有戴假发出来。其实有不少艺人都是有这样的问题，例如欧阳震华，例如张伟健，他们就选择直接去面对。一个就是照出镜，一个就剃光了头。香港有很多有名的歌手，例如古抄叉交叉，例如台湾的天王级叫周抄叉交叉的歌王，据说都是曾经被人发现是有脱发的现象，他们都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改造自己，证明其实头发对于男人来说，那个是挺影响一个人的自尊心和自我形象的。所以这一班的年轻人，这一班的童子们，这样对一个男人，对一个这么成功的男人伊丽莎做了这样的嬉笑，真是分分钟搞出人命的，分分钟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的。不过当然啦，叫人光头啫，笑人光头佬啫，使唔使死啊？系咪啊？不过我哋要知道，其实光头佬似乎唔系一个最容易，唔系一位最大嘅问题，令到佢发生咁嘅事情。咁会唔会系另一个字呢？就系上去霸呢个字呢？嗱，上去霸呢个字就要小心啲去读啦。因为23字呢度咧，上去呢个字其实出现咗4次嘅，同一个字喺23字出现咗4次。头两次嘅出现就系话佢哋上八达嚟，而另外两次就系呢度就系指嘅上去霸，上去霸。嗱，听起嚟都好似系一样指上去八达嚟。嗱，不过有人认为呢度唔系讲紧上八达嚟，而系上去见你嘅师傅，因为上去呢个字系含有上升嘅意思。大家都知道伊丽莎嘅师傅系边个嘛？冇错，伊利亚，叻仔叻女，我知道你一定答得好快。冇错，系伊利亚。但系伊利亚上咗去边啊？佢系上咗天喎，佢系乘火车火马上去嘅。所以如果系咁嘅话，一就系笑佢去死。呢个啲人话上去啦，上升啦，即系笑佢去死。喂，你一齐见你嘅老师啊！一系咧就笑佢，喂，你嘅能力冇咁嘅本事啊！吓，上去见你嘅师傅啊！你嘅师傅就得啫，你有咩本事啊？嗱，我哋要知道，我觉得呢一啲嘅年少嘅童子可以一齐异口同声咁样笑咁样嘅事，会唔会谂得咁快咧？佢哋吓有咁快可以联想到以利亚升天，又咁样联想到一齐可以联想到佢哋升天去揾阿以利亚？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多。有人认为这些童子其实是笑他继承以利亚的衣钵其实是未够班，因为知道以利沙他的路线是想着上去撒玛利亚，是继续跟这个以色列王作对，所以这些童子就笑以利沙。其实这个讲法都不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首先要知道，如果呢度为数几十到100嘅童子党系从伯特利出嚟嘅话，咁样样佢哋有可能系代表住受到伯特利敬拜偶像嘅宗教影响嘅新嘅一代。佢哋就系象征住伯特利敬拜嗰个假神、拜金牛犊同埋拜呢一个嘅巴力嘅新嘅一代。因为列王纪上第12章29节。嗰度话俾我哋知道，当时耶罗波安喺最北嘅但支派呢个地方，同埋最南嘅伯特利呢个地方，设立咗敬拜金牛犊嘅祭坛。你睇下，连少年嘅童子们都受到佢哋影响。另外喺原文上去呢个字系首先出现过呢一个嘅光头佬呢个字噶，同一个字。虽然在同一节首先出现的头两次是只是上去伯特利，但是在这里这童子们讲的上去就不应该翻译上去，而是翻译走啦 ,go away, 因为这个字其实原文也都可以理解为离开 或者是退去。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这里就是说走啦光头佬，走啦光头佬。喂，但问题就是为什么走啦光头佬会搞到这么严重呢？被人笑你做光头佬，走啦你，要 kill 人啊。还要是年少的童子，会不会太过分啊？这样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就是秃头秃头这个称呼其实有另一个更深的理解的层次。因为以利沙的师傅以利亚在第二章，在王下第二章那里呢，第二章之前在王下的第一章曾经被人形容过他是一个什么的人。在第一章第八节那里回答说，他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就说，嘿，这个一定是以利亚。很明显一见到这个特征，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不用想，王一定知道这个就是以利亚。亚哈谢这个人，这个皇帝问侍者以利亚有什么特征，当个侍者问他是身穿毛衣的时候，他知道就是以利亚。不过弟兄姊妹，原文是没有的医治的，衣服的衣字在原文是没有的。那照计那道制度说他身，他的身是全身都是毛啊。原文就是他是一个毛男，整身都是毛的男人。所以这一班偶像崇拜的小时候就开始的小同党，他们不是笑他光头那么简单，而是认为以利沙根本未够班，你的师傅以利亚周身毛啊，你你的光头佬毛多唔多条，走啦，你咩料啊依家，系咪？你睇下佢哋年纪轻轻，但係就已经代表咗城里面拜偶像嘅人嘅睇法。佢哋唔接受以利沙，以利亚我哋都唔俾面啊，何况係你，你继承以利亚，天大嘅笑话，你毛都唔多条，呢个光头佬，走啦，滚开啦。我哋要知道，我哋要知道呢、这个童子被惨遭撕裂，其实表面嚟睇系好似以利沙好小气，系咪？俾人笑下，就算话你未够班，话你唔配做以利亚嘅继承者，觉得以利沙好似以利亚唔够以利亚推动嗰个属灵嘅运动咁劲，又或者系冇用噶啦，你改革啊，呢、这个崇拜嘅偶像嘅风气你搞唔掂噶啦。被人这样笑你润你，以利沙是不是这样都看不过眼就要动他们呢？被人笑下你光头佬，毛都没条的光头大叔，被人这样润你两样就要 Q 他们啊？喂，弟兄姊妹，如果那些人说你 Benny 你讲到好鬼屎啊，你看看哪个牧师又不同啦，是不是？喂，其实真的我都试过，我当我初初去，记得我试在非洲去讲道，当时我还在读神学，我记得那个非洲嗰间华人教会里面，好多人都话我讲到唔错噶啦，嗰阵时已经系，咁咧已经唔系太差噶啦。咁咧突然之间有一位嘅姊妹就同我讲，佢话：哎呀，阿某某嗰啲人嚟牧师嚟讲到，讲得都几好啊！哇，我听落嘅时候话：哇，你要讲唔好喺我面前讲啊！咁即系你咪讲我讲到讲得差咧，系咪？哇，即系真系唔通佢讲你咁样讲完你之后你咒下佢啊？哎，上帝叫几条狗嚟，唔好几条熊啊，几条狗嚟咬下佢啊！喂，唔得系嘛？边可以做得出奇得咁嘅肚出嚟啊？喂，但系弟兄姊妹，你有冇留意啊？你有冇留意呢一段圣经之前，以利沙系点样医好耶利哥嘅水噶？佢系讲耶和华如此说啊，系主耶和华要佢咁样行一个社区嘅神迹，唔系佢自己凭自己啲咩三头六臂嘅本领做呢样嘢出嚟。在这里呢，同样这里不是说以利沙回头就用歹毒的言语咒助这些童子们，不是啊，你读圣经啊，圣经说是奉耶和华的名字的。所以两件事摆在一起的时候，就见到是神出手啊，是神感动以利沙的另外一个的另类的表达来的。另外有一些人尝试去减轻这一段圣经的杀伤力，就说呢，这里二章第二十四节讲的撕裂这个字不是杀死，只不过是撕裂啫，即是叫他们受伤啫，没有打死他，这样是一个小情大戒来啫。 其實他們認為以利沙只不過原本打算嚇嚇他們，要他們順服長輩，要他們尊重長者，所以就令他們受傷。我們這樣就要好好認識撕裂這個字是不是這個意思。撕裂這個字在舊約出現了51次，這個字的字幹在這裡的意思是指劈開、扯成碎片、撕開。如果這樣的意思你都可以說是輕傷死不去的話，那麻煩你試一下找把刀劈開你旁邊那個，看看撕開它撕成碎片，那它會不會死啊？你可能問，喂，會不會是我猜到，如果是不是我中文這個能力理解弱呢？撕一雙片，不是喔，這個字通常是講緊什麼呢？舊約裡面講緊地裂開吞了一些人啊，又或者打仗的時候殺敵的時間攻取城池。喂，殺敵的時間不殺人要來做什麼？咁唔通大家吓，哎呀，整傷對手算啦，見到嗰個士兵嘅時候都由得佢啦吓，由得佢就算數啦。唔係呀，嗰個係一個殺敵嘅字眼，攻取城池嘅字眼，再加上以利沙本人自己都用過呢個字，就喺王下第八章第十二節。當時以利沙做緊啲咩嘢呢？當時佢講呢句說話，就係以利沙竟然去到亞蘭國嘅首都大馬士革嗰度。亞蘭王派了一位大臣叫做哈薛去找以利沙，以利沙見到他之後就在喊，於是八章第十二節就說了，哈薛就說，我主你為什麼喊啊？回答說，因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燒他們的寶藏，用刀殺死他們的壯丁，摔死他們的孩兒，剖開他們的孕婦。剖開這個字就是24節撕裂的同一個字。你不要告訴我剖開這個字只不過是整到他輕傷那麼小事，死不去的。喂，這個字擺明是要殺了他了，是不是？是一個很暴力的字眼，還有得靜的。有學者認為以利沙這樣做其實是要建立自己先知的威信，但是在耶利哥的水醫治令到很多人得到這個的祝福，豈不是已經風芒大露嗎？又或者認為這件事件其實顯示這些人是不尊重耶和華。喂，大把人在那個時代不尊重耶和華的啦。不過這樣，耶和華神對於偶像的崇拜在當時已經忍無可忍，而且這裡已經嚴重到一個地步，就是這些從小被影響的小童子們，他們徹底否認以利沙不但不能夠有能力成為以利亞的接班人，當然亦更重要，他們不是一兩個人那麼簡單，而是代表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去否認耶和華上主還有任何可以的作為，在以色列北國的裏面扭轉他們的局面。甚至他們可能是巴力先知年輕的徒弟，又或者是拜這個金牛犊的這些童子的門生。他們不單止棄絕以利沙，他們更加棄絕他們的耶和華上主。所以上主耶和華對於他們作出刑罰，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上帝難道就只是講慈愛的嗎？弟兄姊妹，難道沒有審判的？何必去嘗試在童子、在撕裂這些字眼上去削弱了上帝對於偶像崇拜那種的憤怒，去削弱上帝對於邪惡那種的審判呢？所以我們必須要從我們小朋友小的時候好好教導他們的弟兄姊妹，令他們走一條合乎神心意的道路。到底我們可以留些什麼東西給我們的子女？物業、資產，還有沒有其他？弟兄姊妹，如果遺囑可以寫多一樣東西，寫埋信仰落去，寫埋我們的上帝，你說好不好？這班的小的童子們，他們深受巴力和金牛犊扭曲的信仰所影響，開始的時候絕對沒有可能是他們自己所選擇的，如果不是父母就是他的朋輩，如果不是文化就是社會的風氣。到底我們將我們的兒女們獻給些什麼東西？伯特利出來的這班童子們希望成為我們作為父母的一個借鏡。 跟住我哋要好快咁睇一睇，點解呢度提到兩隻嘅母熊？嗱，第六世紀開始咧，唔少嘅解經家都認為呢一段經文以利沙咁殘暴，即係好難接受得到。當時有人認為呢個故事正正就去解釋同埋預告基督耶穌嘅受苦。呢一群少年人兩次叫佢光頭佬，光頭佬走啦，就等於猶太人兩次呼喊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兩隻嘅熊就係代表羅馬皇帝維先帕斯同埋提多將軍，佢哋都係攻擊耶路撒冷嘅元兇，亦都係竟然就係主耶穌基督死後嘅42年，冇錯，42個小朋友係嘛，童子。嗱，冇錯，咁樣嘅解釋好有屬靈嘅亮光係嘛，好有屬靈嘅提醒，但係似乎離開經文嘅原意太遠啦啩。嗱，呢一段嘅聖經另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就係點解要話兩隻母熊呢？佢哋唔係出嚟揾一隻小熊，反而係根據原文係殺小童。嗱，佢哋唔係揾小熊，而係走出嚟殺小童。舊約裏面有提到熊嘅，如果你有好記性嘅話，你記得大衛點樣說服掃羅俾佢上陣打哥利亞？他說他曾經打死過熊的，所以熊對於以色列人來說一點都不會太過陌生，亦都經常有出沒。很明顯兩隻母熊是聽到指令，以利沙的咒助，耶和華的驅使，令到林中的熊走出來撕裂了其中的42個童子。敘利亞的熊在這個時代仍然未絕種的，在以色列的森林區居住，熊通常出没在中央的山地的山林地带，栖息在洞穴和山林当中，伯特利比耶利哥更靠近森林的地区。我尝试过做的功课，查考过一些资料，发现熊很喜欢是、一些自己的世界的，他们非常聪明，很有性格，对很多人来说熊真的很有威胁性的，是一个很危险的动物来的。你知不知道有人讲过，佢话全世界最危险嘅地方系乜嘢？就系你企喺一只母熊同一只 B B 熊嘅中间。我唔知道，如果你真系咁样企嘅时候，你会唔会真系震腾腾咧？嗬？嗱，熊呢个字 bear 英文呢个字就系指灰色嘅意思。远古嘅时候呢个字就系指食蜜糖者。全世界嘅熊，大家知唔知有几多种啊？總共有8個類別，最危險、最最最攻擊性嘅就係大灰熊，又或者叫棕熊，又或者叫做棕色嘅熊。喺北美洲最多嘅熊就係黑熊。有研究顯示，黑熊見到幼熊越危險嘅時候，佢哋係唔會保護幼熊嘅，佢哋會走人嘅，佢哋會唔理佢哋嘅。但係大灰熊或者係棕熊咧就唔係咁樣樣，佢見到自己嘅 baby 俾人攻擊嘅時候，佢就會衝出嚟要殺咗你噶啦。呢段聖經出嚟嘅極有可能係敘利亞嘅熊、黑熊，睇嚟佢哋原本未必係咁殘暴嘅，而熊其實原本根本大部分都唔殘暴嘅。呢一段嘅聖經有一個嘅問題，點解係兩隻母熊呢？嗱，如果係一男一女，一個家庭要保護一隻幼熊，咁我明白啦。但係兩隻母熊啊！大家千祈唔好諗多咗，佢哋唔係同性動物發生啲咩同性嘅戀愛。我查過一啲嘅資料，發現原來熊根本係獨居嘅動物嚟，佢哋唔係群居嘅。佢哋點樣繁殖嘅咧？你話佢哋有交配期，3個月咧就會分開嘅啦。交配期之後3個月就分開，所以呢度出現嘅兩隻熊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嘅。再加上仲係兩隻母熊，所以係更冇可能，因為熊一来是不会袭击人，二来熊是独居的，而且他们当时，我们发现，你要见到当时这班的童子为数不少，差不多成百人啊！喂，大佬，你见到成百个人你都害怕了，是吗？更加不可能是两只都是母熊嘛，这个就证实，这个真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神的出手，绝对不是巧合，绝对不是意外。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几只狮子或者是几只好多只狼出来杀了这班的童子，那你说你明白这个是意外，但是是熊，还要是两只母熊，那就绝无可能。 所以兩隻武熊的出現就營造出這個件事件的獨特性和不是偶然會發生的事件。照道理，如果耶和華要出手講一聲死啦，咁樣樣就應該全部死曬啦，係嘛？其實大家知唔知受患通常都係被視為神嘅懲罰嚟嘅喺舊約，例如喺列王記下17:25嗰度曾經講過，耶和華叫獅子進入他們中間咬死好些人。喺呢一度唔單止係突出咗耶和華嘅懲處，而且想象一下，到底以利沙當時在唔在場啊？如果他在場的話，換句話說，武熊就是選擇性攻擊了，不單止以利沙武士是一個奇蹟，更加利用了不可能發生的事，兩隻武熊竟然同時出現，而且更加攻擊人類，奇上奇，情況就好像死海附近的鹽放在水裡面一樣，可以治癒壞的水。死海的水是人都知道是極重鹽分，沒有人會拿死海的水來喝的，是人都知道死海的水是不能够饮用的，象征性这样利用可以联想得到死海附近的盐放入水的里面反而搞定了，这个是没有可能的。现在更没有可能的就马上接着的跟着的这段圣经，这一次是一个童子党的事件，两只武熊竟然同一时间出现，不单止他们攻击人类，他们更加选择性只是攻击某些童子，而不是全部殺曬，這樣才能夠有酒證的人去通知伯特利的人，告訴他這一件事的發生。所以我們發現第二件我們要留意的，就是為什麼用兩隻武熊，原來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還有第三個問題，最後我們要發現到底這個聖經帶出什麼的訊息呢？正如第2:25所說，以利沙從伯特利上加密山，又從加密山回到撒瑪利亞。以利沙其實打算經過伯特利而去這個加密山的，然後再回到去撒瑪利亞，所以從地理上面，以利沙是想回去，以利沙跟著就會去到撒瑪利亞，那就從第3章接軌了。因為第3章呢就是發生一場摩押的背叛的這件事。其實列王紀下第1:1一開始的時候已經講俾我哋知，亞哈死後摩押背叛以色列王。其實早喺大衛統治年間，根據撒母耳記下第8:2，摩押曾經被大衛所征服嘅。當時南北分咗家之後，當南北分咗家之後，猶大同以色列國出現咗之後咧，摩押就因為地理嘅因素歸入咗去以色列嘅治權之下。在北國以色列的帶領統治之下，但是由於以色列國無能，所以摩押就開始背叛。去到約蘭王的時候，摩押人就將米底巴這個這麼重要的地方就從以色列人手上面收復了回來。而在以利沙被伯特利童子恥笑這件事之後呢，就在第3章就記載以色列王準備攻擊摩押。聽姊妹你要知道，以利沙在第5章有一個稱呼，他的稱呼叫做撒瑪利亞的先知。而除了他住加密山之外，撒瑪利亞都是他經常出入的地方，甚至是住的地方。所以以利沙回到撒瑪利亞的話，就是他隨著以色列的大軍準備出去攻擊摩押。這樣的話，這一章聖經作者就很故意將它放在出發打摩押之前。如果你剛才真的很留心聽我講的話，你一定讀得明我想講的意思。25節那裡告訴我們，以利沙是先回加密山再回撒瑪利亞的話，即是他原本不是從伯特利去撒瑪利亞的。如果是的話我們就理解，因為直接順路嘛，是不是接下就跟著就上撒瑪利亞，但是不是，他是先去加密山然後再落回來撒瑪利亞。所以23-24童子被撕裂的故事放在第3章之前，就顯得不是因為地理的原因，而是作者故意的安排放在第3章之前，目的就是要顯然，就是要為第3章發生的事串連一起。第3章那裡就跟摩押的戰士來到去作出敘述，以色列王約蘭和猶大王約沙法和以東王 三個王一齊嚟到去打呢個摩亞。呢件事其實絕不光彩，因為先知老早已經警告過猶大王約沙法，叫佢你千祈唔好同呢個以色列王有任何呢個聯合啊，因為以色列國北國已經淪陷㗎啦，已經離棄咗耶和華。但是約沙法是不聽話，約沙法為人比較猶豫，生性懦弱，生性是比較偏弱的性格上面，所以仍然都跟兩個王一起出發。但是戰略上面出現了問題，他們被迫要繞道死海以南，取道以東，避開了北邊亞蘭國的追擊。繞道就令到牲畜缺水，所以他們才臨危險那刻才去找神人以利沙。神人以利沙其實是跟著隨團的嘛，唯有約沙法呢是找神的心意是有熱誠的。聖經第三章告訴我們，只有約沙法覺得找神的心意是重要的。約蘭王似乎對於以利沙都不知道是什麼水來的。以利沙就在第十三節第十四節用了很尖酸刻薄的說話去串以色列的王，原因就是因為他對於耶和華，他對於先知以利沙毫不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這一次伯特利童子的這件事，就是警告以色列王，敬拜偶像絕無好結果，離棄耶和華一定會滅亡。我們要記得，根據列王紀上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三節那裡，伯特利因為是敬拜金牛犊的中心，已經成為了罪惡之家。而這位以色列王約蘭雖然沒有好像祖先阿哈那麼壞，但是三章三節清楚告訴他們，仍然沒有放棄伯特利敬拜金牛犊的習慣。所以呢，伯特利的童子黨被撕裂的這件事是一個警告，是一個預警，如果再不回轉，以色列的王和他的百姓，他的人民都會是這樣。幸好第三章仍然有約沙法這一位猶大愛耶和華的君王，否則約蘭老早就好像童子黨一樣被撕掉。幸運不一定時時跟這個約蘭王一起的，弟兄姊妹，幸運不一定常常跟我們一起，我們必須要回轉，就好像這個以利沙所警告的一樣，警告以色列國要回轉，離開祖宗拜偶像金牛犊的敬拜，離開巴力的敬拜。我們要明白，在第二章二十四節這裡，其實我們發現先知馬上的反應是一個的發出一個咒詛，而且這裡更加是奉耶和華的名去咒詛。事實上面奉耶和華的名去咒詛是很普遍的事，在舊約裡面是時時都出現，目的其實就是要人去歸向耶和華。而兩段的咒詛的經文是最典型的，就是記載在利未記二十六章和申命記二十八章。那裡提到咒詛最嚴重的就是會有外敵來到去攻擊，被掳到異鄉。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原來利未記的二十六章二十二節那裡，二十六章二十二節那裡提到，經文提到原來呢，原來他說他原來這些咒詛是要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來到離開耶和華的教導，如果離開耶和華教導呢，耶和華會差遣野獸去對付他的百姓，他們會被撕裂，破壞你的牲畜，令到你人數減少，而你的道路會變成荒涼。其實相同的咒詛我們看到在以西結書第五章十七節那裡，我們看到利未記二十六章十四到二十六節這裡一個盟約的咒詛，而這裡在耶利哥之後的這件事情，就是應驗利未記二十六章的咒詛盟約的部分。我們看到在亞摩斯書第五章十八到第十九節那裡，野獸的攻擊原來是反映了盟約的咒詛一個形式來的，亦都看到在申命記第三十二章第二十四節的下半節那裡，我們都看到相同的字，他說我要打發野獸用牙齒咬他們。我們看到動物對付人，正正就是將創世記創造的心意和對亞伯拉罕應許的約反其道而行。野獸攻擊人令人口減少，正正就是創造的時候的心意相違。弟兄姊妹，這個是咒詛，但是耶利哥 卻是祝福。我們記不記得耶利哥是祝福、啊、耶利哥因為神人介入，因為他們尋求神人的幫助，因為他們跟隨他的指示，所以他們得到祝福，咒助和祝福擺在我們的面前。他們伯特利出來的這班的童子黨，他們必須就要作出悔改，因為他們就是代表了伯特利敬拜別神，他們就是敬拜巴力敬拜金牛犊，他們必須要悔改，否則的話咒助就會臨到這些拜偶像的人身上。但是耶利哥的人，他們得到祝福，因為他們尋求神人的幫助，隨著他的指示來到去信服。的而且確，我們知道我們今天的生命必須要經歷神的祝福，我們不希望來到去被神來到去咒助，所以我們必須要信服我們的主耶和華，我們的神。因此聖經提醒我們，我們要得到祝福，但同樣我們都要去祝福別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希望聽完今行道之後，你要成為一個被神祝福的人，你要跟上帝說，我要成為一個被神祝福的人。好，我們一起禱告。